那个啊，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第八节哈。啊，谢谢昨天所有弟兄姐妹的摆上哈，这个实在是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哈，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啊，付出这么多哈，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弟兄姐妹。愿主祝福你们，我们都是为主来传扬他的福音，为了主来做这一切的，所以啊，愿主祝福你们哈。啊，我们今天来传讲一个情人节的信息哈，《哥林多前书》13章第八节，在新约的153页，在新约的153页。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我们再读一遍哈。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啊，我们今天是情人节哈，我想传讲一个情人节的信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情人节的来历哈。最著名的说法是在公元的3世纪，古罗马帝国的暴君哈，为了充实兵力，强迫命令所有单身的男性公民从军，不许结婚。但是呢，有一个叫Valentine 这个基督教的修士哈，不理会皇帝的禁令，秘密的替人证婚，结果呢被士兵给逮捕，在公元后269年的2月14日被绞死。所以为了纪念这一位基督教的修士，他的名字叫 Valentine 的勇敢精神哈，人们将每年的2月14日定为Valentine 的纪念日，后来就成了情人节哈。据《世界图书百科全书》资料指出哈，在公元后的200年的时期呢，罗马皇帝科劳迪二世禁止年轻的男子结婚，他认为未婚男子可以成为更优良的士兵。一位名叫 Valentine 的基督教的修士违反了皇帝的命令，秘密为年轻男子主持婚礼，引起皇帝不满，结果被收关在监狱里边。据说 Valentine 是在公元后的269年2月14日被处决哈，这是第一个传说哈。第二个传说就是 Valentine 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在那个时代呢，犯依基督教意味着危险甚至死亡。他为了掩护其他的殉道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中呢，这一位基督教的基督徒哈 Valentine， 他为监狱总管的女儿祷告，求主医治监狱总管的女儿。后来呢，神医治了这个监狱总管的长女的失明的双眼。当罗马皇帝听到这一个奇迹的时候呢，非常害怕 Valentine 会有超自然的能力，因为这可能会动摇他的政权哈。于是为了杀鸡儆猴而下令将 Valentine 处死。传说在 Valentine 被处死的那天早晨，他给监狱长的女儿，这个治愈了失明的双眼的监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信的落款是 From your Valentine。 然后重见光明的这个少女哈，在 Valentine 的墓前呢，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寄托自己的情思。这一天正好是2月14日。我相信当弟兄姐妹都知道，可能知道这个关于情人节的事情哈。不过我好像不知道，当我看了这段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哈，我一定要传讲一个情人节的信息。那么这是关于情人节的传说哈。我想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过情人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弟兄姐妹，你们过情人节吗？ 过吗？都不过情人节了，都是老夫老妻，都不过情人节了哈。这个我想绝大部分的现代女人哈都非常的喜欢情人节，绝大部分的现代的女人都非常喜欢情人节，因为她们很可能会收到许许多多的礼物，因为许多啊，并且哈，这个许多的少女哈期待着梦想成真哈，那个白马王子来给她送礼物了。但是哈，对于绝大多数的老一代的中国男人来说哈，非常的怕过情人节。啊，我就是其中之一哈。原因是我们又得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来跟上太太的浪漫。情人节送一个非常合太太心意的礼物，再来一顿烛光晚餐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礼物没有送好，可能情人节就变成了完蛋节。以下是一段中国大陆的一位女士哈讲的一段话，这个是我在一个姐妹的那个微信上看到的哈。这一位女士说哈，不管是老公还是情人还是追你的男人，在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马上可以换掉了。哇，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姐妹说话的口气也很像这个女人啊。不管是老公还是情人还是追你的男人，在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马上可以换掉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我太太那梳妆台上放了一个卡片的。原因之一，她说哈，她不知道情人节，她是白痴。原因第二，他知道情人节他不送礼物他是铁公鸡。原因第三，情人节不送礼物他想什么时候送。原因第四，情人节不送给你他想送给谁。哇，你看这个厉害吧，这四个一看了以后，哎呀，我就想到这个情人节过不好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所以哈，尽管如此哈，我个人认为哈，基督徒是应该庆祝情人节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要庆祝情人节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节日，当你去看这个节日的来历的时候，这个节日是跟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修道士为了别人的幸福而违反皇帝的命令而献上了自己生命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庆祝情人节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相信基督徒应该庆祝情人节的第二个原因是，爱情是上帝的创造，婚姻是上帝最美的创造之一。当神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神是用了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的。神为亚当施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深度麻醉，让亚当进入了最深的睡眠。接着神给亚当施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外科手术，神拿掉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大家都知道哈，我听人说肋骨是可以再生的哈，而且你的父亲少一根肋骨，生出来的孩子是不会少一根肋骨的哈，因为少一根肋骨并不改变 DNA 的遗传哈。所以神为亚当施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外科手术，第一个深度麻醉，第一个外科手术取下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当亚当从深度的麻醉睡眠中醒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妙龄少女翩然而至哈，那么的美丽。所以从亚当的口中唱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首情歌。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个我们的贺长明弟兄很会填词写曲哈，我们希望老贺下一次给我们来一首情人节的这个第一首情歌谱曲好吗？行吗？啊，有人说哈，这个亚当哈是说英文的，大家觉得怎么样？亚当是说英文的，而且亚当说话的口气呢有点像黑人，所以英文的女人哈 woman 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惊叹语。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是那样的美丽的时候，长发披肩哈飘然而至，那么样的温柔，那么样的惊艳的时候，亚当完全被惊呆了。然后他就说 Wow man she is good啊，这很像黑人说话，对不对？ Wow man， 这个 Wow man 这个惊叹词就后来就变成了 woman 啊，你看大家知道吧。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爱情是神的创造，婚姻是神最美的创造之一。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庆祝情人节。第三个原因，基督徒要庆祝情人节的原因是，我们相信只有在圣经中，神为我们启示了什么是神眼中的夫妻关系。这就是讲到了神为什么要用亚当的肋骨来造成夏娃呢，并且让他们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因为神期望夫妻关系是所有人类关系里边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神为亚当创造夏娃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神的设计里边，妻子和丈夫应该是最知心的朋友，因为那根肋骨是在心脏的旁边。妻子和丈夫应该是最贴心的人生的伴侣，妻子和丈夫也应该是这一生当中上帝要求你们必须要一生来同行，也必须要同心的两个人。因为圣经上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在神的设计里边，我们看到夫妻和丈夫和妻子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最没有秘密的人，因为他们两个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丈夫和妻子也应该是这个世界中两个最没有隐私的人，丈夫和妻子也应该这个世界中两个最不分彼此的人，丈夫和妻子也是这个世界里边两个唯一可以有性关系的人，丈夫和妻子也应该是所有人伦关系里边最平等的两个人。所以丈夫和妻子好，是所有人类关系里边，你可以发现神的这个设计是非常奇妙的，丈夫和妻子是所有人类关系里边，人伦关系里边的所有的起点和基础和根基。所有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婶婶、堂哥堂妹、表哥表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切的一切都基于一个最原始的关系，最原始的开始就是夫妻，这是一切人伦关系的最根基的起点。人在夫妻关系里边哈，第一次的经历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中，什么是领导，什么是服从，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服务，什么是牺牲，什么是舍己，什么是彼此相爱，什么是饶恕，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接纳，什么是代求，什么是计划，什么是组织，什么是不同的角色，什么是以不同的性格，什么是不同的恩赐，什么是沟通，什么是帮助，什么是忍让，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协调，什么是生离死别。其实我上面所写的这些都是我在婚姻里边经历的哈，以前自己弹钢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民主这回事儿，一结婚以后发现一定要民主，什么东西都要交流。后来发现呢，如果能够在民主中我掌握那个机中，那是很好的。后来发现机中也不是在我手中，都在太太的手中，机中到他那儿去了。所以所有的这些我们都是在婚姻里边来学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中，什么是领导，什么是服从，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服务，什么是牺牲，什么是舍己，什么是彼此的相爱，什么是饶恕，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接纳，什么是代求，什么是计划，什么是组织，什么是不同的角色，还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什么是沟通，什么是帮助，什么是忍让，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协调，什么是生离死别。这是我们庆祝情人节的第三个原因哈。我们基督徒庆祝情人节的第四个原因，我相信是今天的世界放眼望去，在所有的关系里边，夫妻关系成为了一个最被人误解的一种关系，夫妻关系也变成了最脆弱的一种关系，夫妻关系也变成了人们最惧怕的一种关系。我以前有一个钢琴老师哈，哎呀，很多的女朋友，但是他是绝对不结婚的，他非常的惧怕婚姻。夫妻关系变成了对许多人打击最大的一种关系，夫妻关系变成了对人伤害最深的一种关系，夫妻关系变成了对最被人不看好的一种关系。 所以夫妻关系急需要回到神的当初的设计里边来重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哈，我们一定要来庆祝情人节，是要来重整神当初的设计。那么基督徒庆祝情人节的第五个原因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只有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为大家来读几段的经文哈。神在耶利米书中对我们说哈，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在何西阿书中说好，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在以赛亚书中说好，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的眼前。哎，待会儿我们能不能唱一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那首诗歌。那么神在旧约雅歌中对我们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好。在新约中主对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加拉太书中说好，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写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约翰一书说好，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儿子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里边。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你看这段经文里面两次讲到神就是爱，这些都是圣经上描写主对我们的那永不止息的爱。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情人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爱是永不止息，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一讲到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爱会永存，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于归于无有。如果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改一改哈，应该改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的存款都会有一天归于无有，我们家的这个豪车哈，所有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的。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却是永不止息的。那下面给大家读一个小故事哈，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铁达尼号的故事哈。 是讲到爱是永存的。为什么铁达尼号的故事如此的动人？因为那个沉船的时刻，有些人选择成全，有些人选择爱，有些人选择尊严，他们认为这些价值都超过生存，比活下来更高贵。这一段的文字是在1912年4月14日那个恐怖的夜晚，铁达尼号上共有705人得救，1502人罹难。38岁的乔尔斯莱特勒是铁达尼号上的二副，他是最后一个从冰冷的海水中被拖上救生船，职位最高的生还者。他写下了17页的真实的铁达尼号的回忆录，详述了沉船灾难时的细节。他在回忆录写中，他说，面对沉船灾难，船长命令先让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许多乘客显得十分平静，一些人则拒绝与亲人分离。这个故事是非常感人的。在那个时刻，许多人选择拒绝与亲人分离。在第一艘救生艇下水后，我对甲板上的一位姓斯特劳的女人说，你能随我一起到那只救生艇上去吗？没想到她摇了摇头，她说，不，我想还是待在船上好。她的丈夫问，你为什么不愿意上救生艇呢？这名女人竟笑着回答说，不，我还是陪着你。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对夫妇。我高喊，女人和孩子们过来，却没有几名妇女愿意亲人分离。我根本找不到几个愿意撇下亲人而独自踏上救生艇的女人或孩子。这位大副莱特勒回忆说，只要我还活着，那一夜我永远无法忘记。当船尾开始沉入水下，我听到在那最后一刻，在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人们彼此呼喊的是，我爱你，我爱你。他在向我们每一个人，他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诠释着爱的伟大。最最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雅斯特四世他是当时世界的第一首富，把怀着5个月身孕的妻子马德琳送上4号救生艇后，站在甲板上，带着他的狗点燃一根雪茄烟，对滑向远处的小艇最后呼喊，我爱你们。伊夫·默多克曾命令雅斯特，也就是这个当时的世界首富上船，被雅斯特愤怒地拒绝了。他说，我喜欢最初的说法，保护弱者，然后把唯一的位置让给了3等舱的一个爱尔兰的妇女。几天后，在北大西洋黎明的晨光中，打捞船员发现了他头颅被烟囱打碎，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0几艘的铁达尼号。然而雅斯特拒绝了可以逃命的所有正当理由。为保卫自己人格而战，这是伟大男人的唯一选择。著名银行大亨古根海姆穿上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我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死难者还有亿万富翁哈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上校巴特、著名的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把救生艇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斯特劳斯是世界的第二巨富，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他的太太罗莎莉好始终拒绝上八号救生艇。他太太说，多少年来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我会陪你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八号艇救生员对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你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上救生艇之前上救生艇。然后挽着63岁的罗莎莉的手臂，这对老夫妇蹒跚地走到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下，等待着最后的时刻。纽约市的布朗区肃立着为斯特劳斯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再多再多的海水都不能淹没的爱。6000多人出席了当年在曼哈顿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纪念斯特劳斯的晚会。一个名叫纳瓦特列的法国商人把两个孩子送上救生艇，委托几名妇女代为照顾，自己却拒绝上船。两个儿子得救后，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登载两个孩子的照片。直到他们的母亲从照片上认出他们，孩子却永远失去了父亲。新婚燕尔的利德帕斯同丈夫去美国度蜜月，她死死抱住丈夫，不愿独自逃生。丈夫在万般无奈中一拳将她打昏。利德帕斯醒来时，她已在一条海上救生艇上了。此后她终身未再嫁，以此怀念亡夫。这个都是铁达尼号上的这个美好的故事哈。我想情人节哈，这段故事是非常好的。这个文章的最后写的，他说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如果因为放开了爱人的手选择一个人守着一堆散发着铜臭的遗产苟且的活着，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面对生死还是生命中的任何磨难，相爱的手永远都不会放开。这个情人节是不是应该好好读一下这篇文章？最后一个原因哈，为什么基督徒要庆祝情人节哈？我想这段也是对我自己要说的，因为爱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说哈，他说因为神是爱，所以神最盼望我们在世上学习的功课就是如何去爱。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最像上帝的时候。因为爱是神给我们所有命令的根基。主耶稣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一条命令里边，就是爱人如己。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说，他说我陪伴过许多人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的一刻，当他们面临永恒的边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拿我的证书来，我想多看他一眼，也没有听见一个人说，取我从前所得的奖状、金牌、金手表来拿给我。当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人们要的不是被东西所包围，而是被人包围，我们所爱的人包围着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都了解，关系、爱才是人生命的全部。 懂得尽快学会这真理的人便是智者，莫等到临终时才明白关系和爱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情人节啊？我们起立一下好不好，彼此说一下祝你情人节快乐好不好啊，我们请童工把那个玫瑰拿一下哈，我们请童工把玫瑰拿一下好不好，那个胡老师几位请童工把玫瑰拿一下哈，大家请坐哈，大家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过情人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哈，上帝让我们用一生来学习爱。让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爱是永不止息，好不好？那个我们给每一个姐妹哈，只有姐妹每人一朵玫瑰花哈，只有姐妹哈，我们只有姐妹每人一朵玫瑰花。因为这个玫瑰花为什么是白色呢？这个象征着圣洁的上帝的爱赐给你们哈，不管结婚没结婚哈，我们每个姐妹一朵玫瑰花好不好？好，我们请姐妹起立，我们就弟兄们为他们鼓掌好不好？好不好啊？再来来，每一个姐妹一朵玫瑰花哈，每一个姐妹一朵玫瑰花，这是象征着上帝的圣洁的爱给你们哈。不，如果你们的先生送给你们了，这个也是很好的。对，请，好，我们拿着玫瑰，我们待会儿就唱一首诗歌哈。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哈利路亚，那每一个姐妹一首玫瑰花哈。